大家好，郭玉堂20年了啊，一个人到20岁就算是要成熟啊，可以自立啊，所以郭玉堂要到这个阶段啊，我们要能够开始成熟和自立。我们感谢主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为下个礼拜的辅导培训会清楚来祷告，我们也有10位的弟兄姊妹转会一同的来服侍敬拜和团体那我们也是挺忙的时候那么特别忙的时候呢特别提醒我们要多祷告我今天这两天就觉得心里很乱所以那乱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要祷告要安静要留意神的作为越是我们自己看到软弱的时候越要留意祷告来靠主来服侍。好，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主啊，再次感谢你聚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接受邀请进到你的安息里面，将我们的劳苦重担挂虑放下，让我们从你来得安息。主啊，我们求你来以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以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得力，主啊，让你的光来充满我们，我们等候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来喂养，来帮助，来光照，来加力给我们。我们等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讲了好几个月彼得前书这个不是我们通常喜欢的题目讲受苦不过感谢主我觉得虽然一直在讲受苦，我自己呢其实也是不太喜欢这个题目，但是帮助我帮助我自己来面对苦难。因为呢人虽然追求幸福，但是呢这个苦难如影随形不能逃避我们可能能够解决一些苦难，避掉一些苦难，但是又有新的痛苦苦难出现一般来说面对痛苦不外乎几种方式一般的本能就是逃离我们在传统上面趋吉避凶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你要出行就要算卦算命或者求签这都是趋吉避凶的方式。那移民也是一样你逃离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进到一个你觉得会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这是一般的本能的反应那么积极一点的就是要解决，那么这个是现代的科技和政治的做法有什么问题要去靠着人的力量能力去解决这一方面呢其实蛮卓有成效的这个解决贫困的问题医疗的改进这个福利制度民主制度，在这一方面能够除去了相当多的一些的苦难那提高了人的生存的指数，但是呢这个也是有限的这个不能解决根本的痛苦，而且呢你会发现说当外在的物质的这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的那些苦难或者是那些的邪恶解决的时候，会有新的东西出来这个是为什么我常常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富裕，在特别在这个地方也是很自由尊重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国度里面，为什么那么多痛苦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人性灵魂深处生命根本上的一些那些的东西其实呢更让我们来面对那个苦难邪恶的根源就是人的罪在东方的宗教的里面也是大部分是处理痛苦的问题，那么大部分是解释解释就是去合理化它印度教佛教都是合理化它这个或者把它这个变成虚幻这个庄子说这是人生如梦，那受苦就像梦一样那就梦过了就过去了佛教也是一样这个 有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西方的年轻人到印度去朝圣啊。印度教的调调就是这些都是虚幻的啊，人生就像朝露一样啊。那有一个学生啊，美国学生就举手问这个印度教的大师，就问他说这个广岛和长崎怎么样啊？他说你怎么看广岛和长崎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子弹啊，原子弹掉下来啊，几十万人这个死亡，而且呢啊，很长的时间这个啊。放射带来的这些病啊，这啊，而且呢，在人的心理上引起的这些恐怖，那这个印度教大师照样耸耸肩膀说：“人生就像道路一样。”那这个美国学生听到这句话就离开了啊，就离开了，就是啊，你就会发现说，这就是一个否定啊，解释否定苦难的一个做法啊，中国人。我们传统的就是认命，实在倒不过就认命啊，这个是命定的。那我们发现这个是蛮根深蒂固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有时候跟一些朋友谈啊，他们人生中间的啊一些的痛苦，但是呢，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命啊，这是认命的做法啊。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基督教的信仰，圣经不是这样，圣经一再告诉属神的人是受苦有益的，而且我们要在喜啊，在试炼中喜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圣经最坚持的就是苦难是进入荣耀之路，那这个是基督救恩的中心，十字架啊，这个基督的受苦，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这个十字架是标志啊。但是呢，受苦之后是复活啊，死亡之后是复活，十字架旁边是空坟墓啊，十字架旁边是空坟墓。所以呢啊，作为属神的群体，我们不用去逃避苦难，要面对苦难，因为呢啊，受苦苦难是进入荣耀之路。那怎么样子从苦难进入荣耀呢？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讲苦难，真的，我就最近发现，特别这样子来研究的时候啊，研读的时候，我发现讲得很全备啊。他首先告诉我们，苦难，我们通过苦难，在苦难的里面，靠着基督可以得到那个全备的救恩啊，六维的救恩，是不是啊？才记得那个六维的救恩吧啊，将来、现在、过去啊啊那。上面的神在我们中间的基督里面的圣灵啊，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全备的救恩，将来的盼望，现在的爱，它跟在过去的应许里面啊，所以过去、现在、将来，上面、我们中间、我们里面啊，六维的救恩啊、那这个过程是我们首先就是要持守那个身份，祭司的身份，神指明的身份啊。然后呢，我们是要跟随基督受苦，跟随基督受苦。那上一个星期天我跟大家讲到要朝向永恒啊，朝着永恒，向着永恒来度今生，活在当下，但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目标是朝着永恒的。那今天啊，这个彼得到结束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讲群体基本的操练啊，群体基本操练。那群体基本操练呢，彼得呢没有特别讲一些外在的苦难或者是一些啊逼迫试炼这些，他反而是讲到群体生活里面要怎么做啊。那这样子来说呢，就是说就算是在一个相对太平的一个情况里面，没有外来的苦难和逼迫，在一个相爱的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跟随神的一个群体里面，其实还是有痛苦的啊。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痛苦就是从世俗啊，从那个救我，从撒旦的攻击来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在人生路上，不管你是就是外在太平平安的时候啊，还是外在受苦的时候，这一个仇敌的攻击，三个敌人的攻击都是在那里的啊。那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啊，人物是好像没有讲世俗嘛啊。那我们看见啊，他第一个部分彼得特别讲到。牧长啊，他提醒同座长老的提醒牧者啊，他讲到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他说你们按照神的旨意服牧养神的羊群。第一呢，不是出于勉强，而是要出于开心啊，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第二呢，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第三呢，不是侠之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那这三个事情呢，都跟世俗有关啊。第一呢，为什么是于勉强的？你勉强就是怕人，因着人的缘故去做啊，因着人的缘故去做，你就勉强做啊。这是第一个事情，你在乎你的名声，因着你的名声的缘故你去做。啊，第二呢，你的动力，你所追求的是钱财，你还是为了贪财啊？那这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第三呢，瑕疵，这就是权力的问题啊。世俗里面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世俗的追求啊，钱财、名声、权势啊，所以呢啊，一定要胜过世俗啊。那是靠着顺从神的旨意，靠着要得基督的奖赏，牧长的奖赏，靠着要成为啊，成为像牧长一样，基督一样，来胜过世俗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得主的啊加冕啊。第二个事情就是要胜过自我啊。那会众里面，教会弟兄姊妹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是我的问题，那个旧的老我的问题啊，老我的问题最重要表现在哪方面，哪些事情上面？第一就是骄傲，最根本的是骄傲啊。所以比如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众人也要以谦卑受教，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第二个人的问题啊，就是忧虑。那为什么忧虑呢？忧虑就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啊，不信靠上帝啊。所以呢啊，胜过自我要胜过骄傲和忧虑啊。那第三个仇敌很明白啊，大家说可以看到，他说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和吞吃的人啊。其实呢，魔鬼呢大部分的时候是通过世俗和老我来吞吃我们的灵魂啊。魔鬼大部分的时候不直接出手啊，因为世俗是很管用的，因为那个老的自我也是很管用的。那啊，你胜过这两个的时候呢，那魔鬼他就只好自己动手了啊。那自己动手的时候，攻击的是核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啊，攻击的就是信心。那一个魔鬼用各种的东西啊，苦难啊，控告啊，各种东西来攻击人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呢，彼得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这样的苦难啊。我们可以从约伯身上看到啊，魔鬼攻击的，魔鬼虽然是加诸他各种的苦难，可是呢，攻击的是他对上帝的信心啊，那一个是最核心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啊，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盼望来胜过，从这三方面得胜。那这个就是苦难进入荣耀之路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来跟随基督。第一个事情啊，教会的领袖啊，教会一定要首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教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首先要抵挡世俗。那抵挡世俗要从领袖开始，要从牧者们开始啊。这个世俗如恐不入啊，世俗如恐不入啊。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几年前讲过，看你们记不记得啊。他说在苏维埃的时候啊，公有制、集体制啊，公有制、集体制呢，其实很多人偷东西的。我告诉过你是吧？我做大学生的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就从这个实验室的库房里面偷东西回家啊，而且是光明正大、光明的偷啊啊。那我想你们以前在工厂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啊，就是拿公家东西回家嘛啊，那不觉得是偷，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本质上来说当然是偷啊。那个要控制啊，要控制这个，所以设立门卫，每天下班工人从厂里走的时候都非常严格的检查搜身。而且有一个人呢，他就每天呢推那个小车出来，里面呢放一些，那是木工厂啊，家具厂，放一些砍掉的木头啊、碎屑啊什么啊，那些东西。他就跟门卫说：“你看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我拿回家当财送。” 那他就使劲翻，翻来翻去，确实就是完全没用的那些碎料啊，然后他就放他走。那这个门卫呢，信不过这个人，总觉得有猫腻，就一直琢磨，哎，不会那么简单。然后有一天，他就跟他跟那个人说，他说那你我呢是老交情了啊。我呢不觉得是那么简单，你实话告诉我吧，你到底在偷什么？这个人想了想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别告诉别人啊，我在偷那个小车。每天偷这一个车子回家。有人记得我讲过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就是世俗无孔不入，是不是啊？哎，世俗是无孔不入的啊。那怎么样世俗无孔不入呢？你就看见说啊，人的追求，世俗的人的追求，名声、钱财、权力，是不是？这是世人通常追求。那这个东西呢，悄悄的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这些做牧者、做领袖的啊，很难摆脱这些试探，因为呢。我们虽然是在神面前服侍，可是呢看不见上帝，看见都是谁啊？人，是不是？人天天见都是人啊！哎呀，牧师你真好，好舒服啊！然后，假如背后就说那个牧师，他一点也不关心我，那个牧师他能力太差了，是不是？哎呀，然后呢？你很多时候你就是为了。人的评论来服侍啊，因为我们很难摆脱名声的诱惑，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可能真的是还蛮努力服侍的，可是呢，只出于勉强啊。吃完晚饭七点钟，有人打电话来说，或者甚至十一点钟晚上，有人打电话来说，我要你去救火，去还是不去？大部分时候你勉强去了，你知道吗？但是要甘心乐意的去，那不属于勉强，是真的出于爱去的，关心那个人去的，是不是？不是属于勉强，不是为了可能你会得到好名声，或者不是因为害怕有人在背后讲你，哦，那个牧师太没有爱心了。他说也不单单讲牧者，他讲长老、长职，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呢，你其实你没有义务的啊，你没有责任的，你所做的全部是出于义务而已。那我们不是为了人做，而是出于顺服神、出于爱神去做啊。第二个不是出于贪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借着宗教敛财，这个是一项的一个问题。世俗宗教我们不用说啊，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萧牧师很多年前去泰山的时候啊，看见那些庙里面很多身材有道的方法啊，这是出于敛财啊。基督教会。不免这一个试探，按说是不应该的啊，按说是不应该的，但是不免这一个试探啊，好像我们为了服侍主放下身上的各项的一切，但是当你进来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号召弟兄姊妹为上帝国奉献啊，钱财用在上帝国上面，但是呢，那个领袖他假如他可以掌控钱财的时候，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出于爱心来奉献来爱他的时候，他就很难受那一个诱惑啊。就算是最这个制度最清廉的啊，也很难避免。我们要怎么样的持守？脱离这一个诱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啊，有些地方真的是啊，他们爱传道人、爱教会的领袖，送他豪车豪宅啊，那啊，你怎么样子可以来拒绝这样的爱心？是不是啊？哎呀，你也很可以合理化呀，哎呀，你要谦卑，要接受恩典， 是不是啊？哎呀，我听过西安很有名的人，而开个 BMW 然后住个豪宅，那他今天怎么样？行，我要谦卑的接受神的恩典。那我们自己的内心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啊？哎呀，这个要保守自己的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啊，要乐意的去服侍，一心是为的服侍。第三个，不是为了权力啊，不是为了权力权柄啊，所以呢啊，不要去挟制良权啊，不是去挟制，要带领很不容易，是不是啊？特别是教会这样的地方，大家都是义务的、自愿的。你要是不用权力的时候，人家怎么跟从你呢？你要带领，不用权力的时候，怎么跟从你呢？是不是？这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个事情啊。而且呢，在一个群体里面，团队领导的里面，大家怎么能够一致呢？怎么能够听从呢？这是一个很常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容易的事情就是用权势来解决啊，用制度、用权力来解决。但是呢，所生的群体必须抵制这个诱惑啊，要从摩西开始就要抵制这个诱惑啊。你看摩西常常受到反对，但是他都靠上帝啊，他都交托给上帝，不是用个人的声望，不是用权势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生气，怎么就没人听呢？发一个音乐出去呼吁啊，我说没有反应，我有时候也很生气，你知道。但是常常我想起摩西来啊，比摩西我算什么？比摩西我算什么？他尚且如此，我怎么样？但是话说回来，我要学会感恩。哎呀，为什么呢？因为在属神的群体里面，你只要做榜样，就有人跟从。11年前我来这教会的时候，吃午饭没人摆桌子椅子，真的没人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11年前怎么做？空空荡荡，大家要吃午饭了，100来号人要吃午饭，怎么样？不用吆喝，你知道吗？我自己去推着桌子搬椅子，一下子一下人跟上来了。那现在我根本都不管摆桌子摆椅子，我也不管收拾，一天吃完了我就拿着垃圾放出去，现在基本上不用。所以在属神的群体里面，其实带领是很容易的。我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做神学，我在公司里面也做一个小头目，发现公司也带领比较容易。公司带领为什么比较容易呢？因为你有 leverage， 你知道吗？你可以给他升职，可以给他涨工资，你也可以这个处罚他，你知道吗？ Yeah.给他降职或者什么样子，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所以在公司里做带领是蛮容易的，因为你有权柄。但是呢，我发现甘心情愿的公司里面能够甘心情愿在这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家都是勉强做。我特别发现啊，有的人他很机灵啊，我很笨的啊，我过了几年才发现，有一个同事常常呢。突然之间他就非常积极，每天呢早到晚退，每天早到晚退。然后呢，可是呢过了几个月呢又开始回到原样，直到早走。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这个不稳定啊，你希望他一直早到晚退是不是？我后来突然之间悟出来，每次他要到年终评估的时候，那2个月他就开始早到晚退。然后呢，这个评估一结束，然后他该涨的工资涨啊，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恢复原样。哎呀，人不会真的改变的，哎呀，你要靠这个。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你要做群羊的榜样啊，就是做什么事情你去做就是了，自然有人跟着，哎呀，自然有人跟着。所以呢，不需要运用权柄， 权柄是从佛事来啊。在啊，我们才读过历代之上啊，历代之上里面讲那个以撒迦支派啊，说以撒迦支派有200个族长，有200个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的众弟兄也跟从他们啊。那这个呢，以撒迦支派这200个族长，是属神领袖的榜样，是领袖团队的榜样。对呀，您怎么带领？您在这个属权的群体里面，为什么众弟兄都跟从他们呢？第一呢，他们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呢，他们知道该带弟兄姊妹上哪里去。那还有一个没讲的，为什么跟从他？我想他们一定身先士卒啊，一定身先士卒做群羊的榜样啊。这个以撒迦支派是一个小支派，可是呢，历代志上记大卫的军队的时候，特别记这一个姿态啊，那记出来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神的群体的领袖要像他们一样，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要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要身先士卒带领他们的弟兄啊。所以呢我们能够这个靠神啊，顺服神，跟从神的旨意，效法基督来带领教会的时候，教会就能够胜过世俗啊。教会一定要跟世俗不一样啊，很难的，真的很难啊。因为这个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你知道吗？就像我可能都很难摆脱这个诱惑啊。你到教会来做传道，然后你做牧师，这个10年前认识你的人，他叫你弟兄，然后呢，突然之间你再遇到他，他还叫你弟兄，你好像不太适应呢。然后呢，你看你很喜欢前面有这种 reverend 这个 title 啊，叫做牧师，那现在呢，这个 reverend title 还不够了啊，要加上博士，牧师博士啊，我现在去读博士了。这个有人就问说，牧师你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牧师博士，所以你也要去读博士？我不是的啊，你看，我要不是要学东西，我就不会去读那个博士啊。我们要能够摆脱抵抗世俗的这一些的东西啊，那这样的时候啊，领袖正，神的群体就正啊。那我们一定要在前程上面做群羊的榜样。我非常感恩的啊，这个教会在这些方面都是啊，特别是长职们，然后牧师们来能够脱离名利啊、名声、钱财、权势的这些影响啊，真的做仆人的领袖。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你就要得到最大的奖赏。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呢？最大的奖赏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改变像基督，我们这些做牧者的生命里面开始有牧长的气质，对吧？开始有牧长的特质。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牧长的特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在冠冕，冠冕是外在的，是一个象征，冠冕所向表征的是你生命的特质，你的生命像牧长，你就会得那一个冠冕啊。我们啊，加拿大人如果关心体育的可能很自豪啊，因为这个密西沙加的一个小将19岁的女孩打败了这个在美国网球公开赛打败了这个 Serena Williams， 昨天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啊，这个冠冕啊。但是呢，这个冠冕后面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她的实力啊，象征的是她的实力啊。所以啊，冠冕对于我们来说，冠冕所象征的是我们的生命啊。那牧者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服侍，动力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甘心，是因为看重弟兄姊妹的生命，因为生命的价值比钱财没有办法比啊。我们要看到生命的价值是最宝贵的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带领的时候，要带领弟兄姊妹成长，带领弟兄姊妹成长就是要胜过 自我啊。自我里面有很多的罪啊，但是呢，最大的两个事情就是啊，骄傲和忧虑啊。人很难不骄傲，因为呢，我们都要有自尊，是不是啊？然后呢，上帝让我们成为主动的人，然后呢，我们都有价值。那所以人有这些美好的特质，而且呢，上帝啊造我们呢有我们的这个功用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延伸的时候，特别是这些东西脱离上帝的时候啊，价值、自尊就变成自负啊，然后你做对的事情就变成自义啊，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变成自义啊。同时呢，你主动负责任，主动负责任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判断、辖制别人。啊，要想操控别人啊，那啊，这是骄傲的人呢，其实呢也是活得很痛苦的啊。你会发现说，骄傲的人有通常有这些特点，骄傲人总在批评别人，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判断者的位置上面，而且呢，他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啊。那第二呢，骄傲的人呢最不能够接受批评。骄傲的人当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就会防卫性的攻击啊，防卫性的攻击是骄傲的人最常常的反应啊。那而且骄傲的人呢，他做错了事情他很难接受和面对这个事情啊。骄傲的人永远不能错，这是为什么他吵架的时候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啊，就像我以前一样，我太太跟我吵架，她从来赢不了的。我永远说最后一句话，这是骄傲的人的特点啊。他对他来说，对是最重要的，他不能错，因为他的价值就在于他对上面，他的价值不是他被爱上面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胜过骄傲，胜过骄傲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你再了不起，到上帝面前算得了什么？是不是？就像我，我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挺不错的牧者，但是你到摩西面前，你算得了什么？是不是啊？你看，那居然敢跟摩西比，已经够骄傲的了。哎呀，你知道吗？哎呀，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你就发现你算不得什么啊，认识自己有限。那被上帝光照。被上帝光照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啊。而我们不被光照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那啊，在上帝爱的光里面，在那个温柔的光里面，在那个十字架赦罪的光里面，我们可能啊，不是一定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啊，要在那个恩典的光里面，在那个爱的光里面，愿意来被光照，愿意来审查自己，然后要真的是感恩，什么不是出于神呢？啊，我以前之所以骄傲，是还是有本钱的，你知道吗？啊，学霸，过目不忘，看到东西马上就记得，所以这个骄傲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以前肖教授有个学生博士生，他来听那个有个人讲座，博士生那个人已经是博士了，后来其实去新加坡大学做教授。他妹妹是基督徒，他妹妹一直跟他传福音，想让他信主。那他这个就成了他最大的难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妹妹太差了，跟他比起来太差了。他妹妹也是个博士，你知道吧？但是呢，他妹妹跟他比起来就太差了。然后呢，他妹妹呢就请他来听这个进化论和什么的讲座，是那个梁培生来讲。那已经够厉害了，是吧？这个国防部的高管。然后听完了，他妹妹问他说怎么样，然后他就跟他妹妹说，他那张图那个曲线画的是不对的。听他半天的讲座，讲为什么要信上帝，什么也没听进去，就看见那张曲线是画的不对的。骄傲的人吹毛求疵啊，所以呢，骄傲的人他抓不住重点要点了。那要感恩，骄傲的人感恩的时候，就是你有才的没错，但是什么不是出于神呢？什么不是出于神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接受上帝的主权，只有上帝才是人的主，谁也不是其他人的主，只有上帝才是那个审判者，谁也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那接受这一个主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摆正跟人的关系。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在你谦卑的时候，谦卑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得真实，谦卑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重担，能罪得赦免，你不需要总是扣自己罪。你谦卑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在爱里面，那爱比罪是更有价值的，爱才让我们真正有价值，得到接纳和肯定，能够与神与人和好。那谦卑的人你就发现靠上帝的力量不靠你自己的能力是太棒的事情，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神阻挡骄傲的人，这个事也是神的恩典，你骄傲不阻挡你，你就真的灭亡了，是不是？我们恢复跟人真正的关系，我们是骨肉，是兄弟姊妹。所以教会传统上其实他知道对付骄傲是非常困难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极端的一些操练让人谦卑。这是一个例子，这个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但是呢这是奥利利。你们最近谁去了奥利利？奥利利的皇帝他们那是都是基督教徒。奥利利的皇帝埋葬的时候一天不变有一个仪式，他们呢这个皇帝葬的时候就要进葬在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墓园里面，一个特别的修道院墓园，那个墓园都是葬的皇族。在皇族的时候呢，这个葬礼开始可能非常的很荣华但是呢然后呢送葬队进到修道院的门的时候呢，这个门呢是紧闭着的那就那个死者就去敲门敲门的时候，这个门里面就有院长很低沉的声音就问说，敲门的是谁？然后这个死者就会回答说，我是法兰兹约瑟奥国皇帝匈牙利之王。死者就在那个死者回答然后但是呢修道院院长就在里面说，我不认识你。修道院院长代表是上帝他代表上帝说，我不认识你，再说一次你是谁。然后他就觉得可能前面讲的太简略了然后再说，我是法兰兹约瑟奥国皇帝匈牙利波西米亚扎米尼亚洛德梅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之王，德兰斯斐尼亚大公爵，摩拉维亚总督，史泰里阿迪科西林亚公爵，一长串比这个中国那个什么奉天承运那个还要长那么这么厉害应该知道了吧然后呢里面很低沉的声音再回答说，我们仍然不认识你，你到底是谁。这样子来回几次之后，最后那使者回答说，我是法兰兹约瑟，一个祈求神怜悯的可怜罪人。然后门打开了说，那么你可以进来。这是唯一操练谦卑之道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真正知道自己是谁高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忧虑忧虑呢其实跟骄傲相关的。你为什么忧虑因为你骨子里靠自己，是不是？因为你骨子里面靠自己，你不能够真正信靠上帝，你不能够信靠上帝替你做的决定是好的，你不能够相信上帝保守你祝福你，你不能够相信上帝在带领你的路，上帝为你开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交托学习交托，知道神顾念我们，要真正的知道神顾念我们要相信和看见神顾念我们所以首先要操练感恩，知道神顾念我们。 这个感恩的操练是属上恩典，每一天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越来越知道神顾念我们，这个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真的这么做。我这个人不喜欢重复，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必须重复啊，这个重要事情天天要讲，真的是直到我们能够常常的感恩啊，常常的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啊，就能够心头知道神顾念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是好的啊。然后教头啊，那啊，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破除那一种的啊错误的思维啊。我们说啊，信靠神，神顾念我们，那就什么都不做了，完全不是这样啊。我们能够信靠上帝的时候，是让上帝去掌管，你掌管不了的。其实你掌管很大部分事情都掌管不了，那你干嘛不交给上帝呢？犹豫管有什么用处呢？啊，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可以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能做的事情上。那么能做也不是瞎做啊，因为呢，就算是你能做的，你也要从神得到指引，也需要神的智慧才能够做得对、做得好。而且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假如有神的保守，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你安心的做，那你这样做才真的有效率啊。所以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胜过自我啊，胜过自我。我们靠主，信靠主，胜过自我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每天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啊，可以真的是啊，像这个野地的花那首诗歌唱的，真的是像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掌管明天啊！这一种的信号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信主27年了，那个歌是第一年唱的，我到现在唱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没有喜乐和平安啊！我们一直的需要活得像野地的花一样，像天空的飞鸟一样，我们一直不断的需要提醒自己：我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啊。这样的时候啊啊，我们可能要面对啊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这点就是撒旦的直接攻击啊啊。那彼得特别讲说要谨守警醒啊，谨守警醒其实呢就是说啊，我们先要能够常常意识明白世俗和自我。对我们的试探，对我们的捆绑啊，那我们谨守警醒的时候，你在很多平常的事情里面看见撒旦的诡计啊，看见撒旦啊，通过这些事情来吞噬我们啊，你被世俗吞噬了，撒旦最高兴了啊，你在钱财中间灭亡是一个他很高兴的事情，你在权势荣华里面灭亡，这是一个他最高兴的事情啊，撒旦不一定要害你的，你知道吗？或者你在自大的里面没有亡，这也是一个他高兴的事情。但是呢，真正属灵的人要警醒谨守啊，就是说啊，撒旦会攻击那个核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攻击信心呢，他通常从两方面着手啊，一方面呢是控告我们的良心。当我们属灵的时候，你被光照。但是呢，你要当心哦。举个另外一个实验说，你太差了，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做基督徒？我信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担心我不得救，因为呢，我确实看见我太差了，我这么多的罪，而且有的罪，我想摆脱，就是得自己行善，有的我这个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说我很担心，说我进天堂的时候，上帝要不要我进去？我说神说，假如神问我说你凭什么让你进去说你怎么回答呢？有一天圣灵终于光照我，主啊，我不凭什么，就凭你自己的恩典和应许，你说因信就称义了，你说的因信耶稣基督就称义了，就得救了。我那时候就真的明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你知道吗？当我们真的确确实实抓住那个得救的恩典的时候，真的因信称义的时候，撒旦就不再能够控告我们的良心啊。那不控告我们的良心，不会导致我们任意犯罪的，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错误的思维很难摆脱啊。就说你一线参与，你就靠着恩典得救的人，你不就是一块肉？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真正一线参与的人，一个真正有得救确据的人，他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上帝的恩典的驱使之下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可能任意犯罪的。反而那个爱和恩典会帮助他离开罪，会帮助他脱离罪的捆绑。我们要看到这个实际啊。第二个事情，撒旦让我们遭遇各样的痛苦不顺的时候呢，会借着这个来攻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啊，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这个是撒旦这个最初引诱亚当夏娃做的方法啊，他通过那个方法让亚当和夏娃能够违背神的命令，因为他叫他们怀疑神的良善啊。我们也是常常会受这样的一个试探啊，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那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上帝的心对我们是好的，因为呢，没有什么比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施这样大的爱。我们常常的需要背下来啊，要背下来罗马书第五章的那个五到十一节，背下来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九节。没有任何的爱比这个爱更大的，没有任何的爱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东西。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真实知道这个爱的时候，撒旦不能用任何东西来在我们的面前攻击上帝的良善，让我们来怀疑对上帝的良善啊。所以要用信心来抵挡撒旦，用信心抵挡撒旦，就是要穿戴神全备的军装，确信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啊两个方面，荣耀我们看今天今生可以一瞥啊可以看见天堂的荣耀，那个永恒的荣耀，一个就是那一个属神生命的荣耀。我们从那些真正属神的人身上，或者在我们自己跟神真的是亲密亲近的时候，能够稍微尝到一点那一个属神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的荣耀的美好。第二个就是上帝荣耀的国度啊，上帝荣耀的国度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十字架的爱，在属神的群体里面稍微显明出来啊。这个我们看到一点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国度的荣耀是将来的那个记号啊，那个永恒的荣耀的记号。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坚信依靠主从他得力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啊，真的是这个苦难摆脱不了啊，苦难摆脱不了。这个我们小时候很穷苦，真的是物质上面很穷苦。那现在学生，现在年轻人，我们现在开始服侍这些学生年轻人，老实说我非常同情他们。虽然在物质上面来说他们实在比我们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不过我看见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同情和怜悯，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真的很苦啊，是不是？苦难摆脱不了的，没有这个苦就是那个苦。不过感谢上帝，你知道吗？因着耶稣基督之恩，因着十字架的爱，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从苦难进到荣耀。那一个爱，十字架的爱，那一个复活生命的圣灵的大能，可以让我们胜过世俗，胜过把我，胜过撒旦，可以真的进到那个荣耀的生命里面。阿门。